接下去要讲的就是婚姻、家庭、人际关系。所谓家人呢，就是一群亲密的人，对家和家人有共同的认同感，拥有强烈的忠诚和感情的连结，共享过去的岁月。这个是所谓家人的意思。当然，有的时候是由于血缘的关系，在这个家庭出生就成为家人；有的时候是由于非血缘的关系，是领养的。或者是因为结婚的关系，然后才跟那些人成为家人。那当我们谈到家庭生活里面的亲密性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谈到凝聚力、适应力跟良性的沟通。当一个家庭里面的凝聚力很强、向心力很强、适应力就是说有什么变动的时候可以去调适的能力很强，而且沟通有良性的沟通，这样就是比较亲密的家庭。家人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呢，四个要点会影响到家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家庭的大小，人数越多，家庭中互动的系统更复杂。第二个，家庭的组成方式，通常女性的成员比较多于男性成员的时候呢，摩擦会增加。大概相处的时候太重视关系取向嘛，那个关系会更容易产生摩擦。第三是父母的态度，如果父母想要大家庭而又形成一个大家庭，那么这个家人呢关系就会更和谐。如果父母盼望有小家庭，可是却出现了大家庭，好像意外怀孕啊，然后又多生了几个啦等等，这一种情况之下，就家人的关系会更紧张，压力更大。还有子女的出生的间隔，如果相隔不太大的时候，而且也符合父母的期望呢，那么家人的关系就比较和谐。那如果说是已经有了大孩子，好多年好多年又生了一个小孩子出来，也许不是他所期望或期盼的，那做妈妈要从头要开始做妈妈，那可能会压力很大。对于已婚者来讲，主要有两个家，一个就是生长家庭，包括自我、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这几方面。生殖家庭呢，是从自己出来的，包括自我、我的配偶还有我自己的儿女，两个家庭其中有重叠的部分。原来这些人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华人文化呢，把家庭家人关系分成血亲跟姻亲。血亲就是跟自己血统有关系的，包括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子女，被称为所谓的一等亲。自己的兄弟姐妹就是二等亲，自己的叔叔伯婆、舅妈、舅舅、阿姨，这是所谓三等亲。表兄弟姐妹或堂兄弟姐妹是四等亲，但是这些都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都统称为血亲。至于姻亲呢，是血亲的配偶，例如嫂嫂啦或姐夫啦，这个是二等亲，跟自己的哥哥姐姐是相同的。配偶的血亲呢，是他跟配偶的一个血亲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譬如说是岳父岳母、公公婆婆，这个都算是一等亲，因为是配偶的直系的。配偶的手足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二等亲，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是先有血统的关系，后来延伸到姻亲的关系，整个加起来就变成所谓的家人、亲人或者亲属。那么学者们在研究家人关系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六个主要的大主题。一个是关系主轴，就是说这个家庭哪两个人的关系是主要的。像华人社会的家庭是父子主轴，整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成分是父亲跟儿子，其他都是比较次要的。可是西方人呢是夫妻，所以关系主轴不太一样。关系特性呢，父子的关系特性跟夫妻的关系特性有什么不同呢？等一下我们会谈一下。沟通的情况，你们发现有些家庭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会谈很多话，可是爸爸妈妈一来的时候全部安静下来，他们的沟通的关系不一样，很微妙的。常见的问题，父母跟儿女之间常见的问题，夫妻之间常见的问题，兄弟之间常见的问题，或是姻亲之间常见的问题，婆媳之间常见的问题都不一样。还有就是主要的危机、未来的变动等等，学者的研究着重在这些主要的主题，这一些都会影响着整个家庭的结构。所以你已经有一个概念了，家庭结构是一直在改变的，随着年纪的变化，随着情况的改变，岁月的流转，关系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家庭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是复杂的。 那一般家庭系统理论的学者呢，他们在分析家人的关系的时候，喜欢用这个家族世代图或者是家族树。研究家庭系统最少要向上推三代，然后就是把代间之间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用实线啊、虚线啊，或是实线中间画一条叉啦，或是三条实线等等，这些符号来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实线当然是表示比较彼此的关系比较好的，虚线是表示彼此的关系是比较不好的。也许在一个家庭里面有父亲、有母亲、有儿子，可能这个儿子跟母亲中间是实线，跟父亲之间是虚线，可能父母亲之间是虚线，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关系结构是怎么样，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家庭系统理论常用的一种方法来分析家人之间不同的关系。那么我们既然是华人，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我们华人家人关系的特性。第一个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华人文化里面的家庭父子是最重要的，父子关系是一个尊卑的关系，做儿子的不可能逾越他的父亲，包容性的关系。一个父亲可以有很多的儿子嘛，像以前古代的农业社会里面，多子多孙多福气嘛，多一个人多劳力嘛，表示人丁旺盛，具有一个向外扩展的条件，甚至于有干儿子啊、有义子啊、干女儿啊等等这一些的扩展。母子关系也是包容的，母亲不会多抗拒多一个儿子，手足关系也是包容的，多一个弟兄姊妹也是更好。夫妻的关系基本上不是包容性，是排他性的，是容不下另外一个人，一夫一妻嘛，而且更不是尊卑的，是夫妻是平等的。所以遇到夫妻感情不好的时候，关系可能就被中断。当美国人谈到他们的家庭的时候，他们是指自己的父母亲，还有未结婚的子女，还有自己的配偶。当我们华人文化谈到自己的家庭的时候，除了刚刚这些之外，还包括自己的祖父母、自己的叔叔嫂嫂，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华人文化的这个家的观念显然是比较大，家人的关系也比较多，也比较复杂。那父子关系有几个特性，一个就是延续性，一个人生了某人儿子，将来他会成为某人的父亲，所以生命是延续下去的。第二个是父子的关系是比较权威性的，母子的关系是依赖性的，然后兄弟的关系是平等的。传统的家庭里面，父亲的权力是绝对的，对于父母之命无条件的遵守，被看作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第三，父子的关系是非性，夫妻的关系强调性，是男女两性，父子关系在家庭中，在其他的伦理之上，所以华人文化中贬低性这方面比较被压抑。华人文化的夫妻不可能在父母亲的面前表现出过度的亲密吧？刚刚结婚的新婚的新娘子到家里面来，她敢在公婆面前靠在她丈夫的身上吗？古代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因为父子关系是非性，你不可能在你的父亲面前表达你们的亲密关系，要的话到房间去。所以这个都看出这个文化上的不同。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讲到关于姻亲的关系，不是有血缘关系，但会影响婚姻关系的和谐，这实在是爱的超级任务。按照文化来讲，是血亲是更重要，可是按照实际生活来讲，姻亲又是更重要，从某些方面来讲，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挑战。首先我们讲到就是要正向经营，因为是两个家族的结合，这两个人从不同的家族延伸下来的，他的背景、他的习惯、他的各方面都不一样，然后结合在一起要成为一个家庭，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可以说是爱的超级任务。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这个正向的经营。俗话说爱屋及乌，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就要爱他的家人亲人，整个都要去学习了解。所以有的人说，虽然是两个人结婚，其实是两家成亲。对于那些刚刚结婚的人，或者是在预备结婚的人，以及已经结婚的人，我们都要鼓励，就是要跟你的配偶的家人亲友也要有所接触，有所正向的经营，否则的话也会无形中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华人文化的一个特点之一。第二个，彼此了解原生家庭的影响。 既然来自于不同的家庭，那么我们的原生家庭就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好，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会看得到原生家庭在自己身上所留下的一些踪迹，不管是吃饭的形态啦、生活习惯啦等等，都会有一些影响。啊，有一次一对夫妻结婚没有多久在一起吃饭，那其中有一个他就吃饭的时候都会声音很大声。有一次他去他家，他家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所以他们也不觉得那是什么不对的事情。然后到这个家里面来，只有他一个人好大声好大声，全家人都一直看着他这样子。发现两个人是从不同的家庭来，他们习惯不同，然后就慢慢去了解，慢慢去协调，去改变家庭规律。每一个人几点钟要睡觉，几点钟吃饭，每一个人遇到什么事情要怎么样啊、哦？那是每个家庭都很不一样。有一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学校的训导主任，所以他对小孩讲话站着，他甚至可以训话一个小时。那这个家庭的小孩这样，他将来长大以后成为爸爸，他可能对他的小孩也要用这种态度来。那另外这个家庭，他的配偶的家庭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很爱开玩笑的，完全两个气氛不同的。每一个家庭也是有不太一样的规则，角色与责任要看清楚啊。结婚之后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是不是从一个单身的女孩变成一个媳妇，或者是因为先生的弟弟结婚之后我又多了一个角色嫂嫂，所以这个角色的拿捏，角色要做什么等等，这些都要去搞清楚，这个会影响到家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角色的期盼也很重要，你自己觉得你是嫂嫂，那新进来这个新娘子还有你的弟弟，他认为嫂嫂应该怎么样等等呢？遇到一些过年过节的时候要怎么样呢等等，他可能有他的一些期盼哦。那这些都需要去了解，因亲各个人的特性，每一个人的优缺点、偏好、忌讳等等，帮助我们能够在跟这些因亲相处的时候更能够和睦、更能够和谐。再来就是住在一起或不住在一起啊等等，假设是缺人手，那很可能住在一起做生意啊，或者是什么比较多一点人手可以一起做啊，然后也可以比较省钱啊、哦、那有时候是社会文化的规范，娶进来之后当然就要住在我们家，那可能他家里的期盼是这样。同住的优点可以增进亲情，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当然也可以便于互相照应，免于奔波，节省物资的消费，还有人力资源的运用，这些是同住的优点。同住也有同住的缺点，缺乏独立自主的运作空间，新的成员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啊。假设是从别的家里嫁过来的，那么他要面对这么多新的家庭成员，对他来讲是蛮孤单的，蛮多压力的。近距离的相处容易发生摩擦而起冲突，比较不容易脱离原生家庭负面的影响，家人比较容易过度的干涉，就像细胞分裂一样嘛。细胞分裂成功之后才会成为独立的个体，没有分化成功就纠结在一起、连结在一起，那就是会过度的干涉。这就是住或不住的一个优缺点。谈到这些，我们至少有一个概念，就是家人关系非常复杂，不但要重视亲属血亲的关系，也要重视姻亲的关系。